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在一个孤儿院的庭院里，有一棵枫树，每到秋天，枫叶飘落庭院，红色花色的树叶落马路草地，煞是好看。但是枫树旁边就是孤儿院的游泳池，秋天来了，枫叶落马游泳池中，如果不清除，就会污染游泳池，造成万虫肆虐。因此在秋季时分，孤儿院的院童要负责捞树叶，直到整棵枫树的叶子都落光为止。今年孤儿院分配工作后，达尼负责清理游泳池。入秋以后，枫叶开始飘落，达尼必须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捞树叶。秋意越浓，达尼的工作越是吃重。有一次暴风雨后，游泳池盖满了枫叶，达尼捞树叶捞得十分辛苦，几乎他啥时候都要迟到。达尼心想，如果那两三天才捞一次该多好，就不必每天担心啥时候迟到了。一名院童把达尼出了主意，你干脆在捞树叶前先去用力把树摇一摇，让枯树叶统统掉光，那你在第二天就不用捞树叶了。于是达尼和那名院童就猛烈的摇树，把枯叶都摇落在游泳池中，然后又一次捞干净。捞完树叶，达尼松了一口气，心想明天可以轻轻松松地挖起，既不必捞树叶，也不用怕啥时候迟到了。没想到隔天早上，达尼山头下院子一看，不禁呆住了，整个游泳池一如既往又覆满了落叶。夜里的一阵风刮起了枯黄的树叶，飘落在池里。达尼气馁极了，另一名院童把达尼出主意，你干脆在星期天拿把大剪刀，哎，所有变化的那叶子都给他剪的，没你整个星期都不需要捞树叶了噻。于是达尼又和那名院童合力拔了梯子，把所有的花叶剪掉，然后妥善的处理，弄得他们精疲力尽。隔天一早，达尼赶快打开窗户去看，令人沮丧的是，整个池子里仍然是落叶及小树枝，显然秋风秋雨一夜就可以把落叶吹化。孤儿院的修女安慰他，有些事情是急不得呢，你是没得办法期待明天的事在昨天就完成了。但是达尼和几名院童实在不服气，长的夜里负责把整棵树砍断。他们想，这样一了百了，永远不必再捞树叶了。但是孤儿院漂亮的院子却被破坏了，少了这棵枫叶的点缀，院子一片光秃。达尼有点懊悔，但也来不及了。隔天修女发现枫树被砍了，真是又惊又气，责备他们说，这棵枫树是本院的象征，圣诞节快到了，所有万界要送给我们的礼物都会摆在这棵树下，包括圣诞老公公要给你们的礼物，这下麻烦可大了。达尼和参与的院童都受到了处罚，要负责更多的清洁工作。但更令达尼沮丧的是，游泳池仍然覆满了落叶， 达尼负责老鼠眼的工作并没有因而减轻。觉得没有了风鼠的阻挡，隔壁邻居的落叶在一阵风之后照样又吹到孤儿院的游泳池去了。朋友，在匆匆的人生旅途，你是不是也常常操之过急，结果不打白骂一场，还得不偿失？世间事有很多是无法提前的，无论今天如何努力，都无法解决明天要面临的问题。该来呢一定会来，而且急也急不来。天道有常，春夏秋冬，四时运转。春天无法采收夏日的樱桃，秋天也无法提早品尝冬储的草莓。一旦破坏了天道运作的常规，只会落得一片虚空，徒劳无功。天道有常，尚且如此，何况是人生无常。明天有明天的事，有属于明天的烦恼，今天一概无法预知，也无法代替。所以为何要为明天的烦恼而事先忧愁呢？即使忧愁，又能忧愁的完呢？圣经上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又说，你们又有哪个能借的忧虑多活几天呢？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圣经叫我们莫忧愁，尤其不该为物质世界而忧愁，像吃那样、喝那样、穿那样，都不应该担忧，因为上帝承诺会供应我们。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将交给我们。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圣经不仅要我们莫为明天忧虑，连今天的忧虑也要全部献给上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上帝，因为他眷顾你们。记载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正是交托的功课，凡事交托给上帝。交托是信心的表现，并且相信上帝的掌管。交托也是顺服的表现，表示顺服上帝的掌管。相信与顺服是人生喜乐的不二法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是在劝勉世人对未来要做妥善的计划，既要为未来做计划，又不为未来担忧。期间更有冲突了？答案是没有呢。啥做计划是好呢？圣经在箴言也教导我们要殷勤筹划，不要急躁。记载在箴言二十一章五节。箴言二十一章五节，但是为未来做计划，却不应该加入情绪的烦恼，因为计划归计划，要能达成还是靠上帝的指引道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敬畏天道乃是一切的根本。无怪乎聪明的所罗门王要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了。记载在箴言九章十节。箴言九章十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经任务，大卫实然于军外。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月圣经任务系列，我是多佳。今天我们要教举以色列历史上最靠人心弦的一段套娃故事。年轻的大卫如何从娃室宠臣沦为花野通缉犯，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抓着，更是让我们看见神在暗中掌权的奇妙作为。当时以色列正处于亡国初创时期，扫罗作为首任的君王，本应是最理解神权统治的人，但当他逐渐偏离神的命令，反而对忠心的大卫产生病态的嫉妒时，我们就看见一个悲剧君王的缩影。当年牧童大卫用积血击败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再被扫罗任命为战士长，而后又娶了扫罗的女儿米迦，现在却要连夜逃亡保命。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约拿单冒险来到田野，以约与大卫会面。作为扫罗的长子，王位继承人，他本应视大卫为威胁，但这位王子却做出令人动容的抉择。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记载在撒母耳记23:17。大卫回答：“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这约不只是在你我之间，更在我们的后代之间。”约拿单祝福大卫后，要他平安逃离当地，临别依依，妇道庄重，后会有期。大卫替以色列人诛杀巨人歌利亚，立刻前敌，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声誉日隆，得到全民的爱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功高震主，当然不见容于扫罗啊！一国之君的扫罗视他为眼中钉，于是用尽心机，狠心追杀，势必处之而后快。然而大卫除了要面对上述扫罗王无情的追杀，扫罗王的女儿米迦和儿子约拿单，他们凶蛮义薄云天，大大违抗父命，罚走了大卫。扫罗王于是展开对大卫的格杀令。七号追杀历程将为你一一叙述。大卫与约拿单离别后，逃奔诺伯祭司亚西米勒。诺伯这地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北面，是基比亚以南的一个小城。当时罗拜会之后，就将代表神同在的会幕放置于此地。大卫逃命来到此地，想借用大祭司以弗德善的武灵和土民胸牌来寻求耶和华引领前路庇护。祭司亚西米勒战经供应大卫，因为扫罗王下令杀死大卫一事未曾公开，所以祭司看头就问大卫道：“
为何未带随从独自前来？”
大卫不敢举世相告，就扬长站在奉王命办事，必须保密不得张扬，又说一派少年在他处等候他。大卫向祭司要五个饼及其他的食物，祭司亚西米勒因无寻常病，只有善病，而这善病有规定，只有某亲近妇人的少年方可食用。大卫坦言三日未亲近妇人绝对洁净。祭司乃感患心病，在耶和华面前将患下来的长蛇病割了大卫。当日扫罗的心腹司牧长见王室耳目以动人多疑，正巧驻留在上所。大卫对祭司亚西米勒说：“
此次奉命匆忙离京，来不及歇歇随身，有无刀枪可借呢？”
祭司回答说：“
你藏在伊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那把刀，却包在布中，放在衣服的后边，你可拿去。除此以外，没得别的了。”
大卫眼前一亮，这岂非神的预备？曾击杀巨人的利刀，此刻竟在上所敬候主人。他恭敬的接过裹着布的宝刀，指腹抚过熟悉的刀柄，当年击杀歌利亚的手感仿佛仍在。事不迟疑，大卫将刀贴身收好，向祭司深鞠一躬，转身引入长屋之中。离开诺伯之后， 大卫逃到菲利士人五大长之一的家头，一进城就被捕，被带到家头王吉甲跟前。吉甲的臣下立即指认：“
哦，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天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军，大卫杀死万万吗？”
大卫洁白识破，心中恐惧，就在众人面前一改常态，装聋作哑，在王手下举止怪癖，疯疯癫癫。他故意在城门上胡乱涂鸦，并让口水流满胡须，装之邋遢狼狈。家头王吉甲不悦，斥责城下说：“
哎，此人是个疯子，为何还带来剑舞？难道指定的疯子还少吗？要他在我面前疯疯癫癫，赶快把他赶走，这疯子岂可进我的家？”哼！
于是大卫被无情驱离家头。哎，在大卫竟乱落到抓风保命，结果成功保命。大卫在家头外抓风保命，惊魂未定，拔腿逃往家头东南一小城亚杜拉，藏身山洞。大卫的父亲耶西及其兄全家也难免扫罗的逼害，万寻赶来相救。大卫虽然落难，为其英明约伯，凡失意呢、欠债呢、不满现状呢，都纷纷前来投靠他，建立山寨，拥他为王。从此大卫声势日转，追随者达四百之众。为安置父兄，大卫特别前来米斯巴谒见摩押王，求摩押王收容他的父兄，让大卫自己可以安心静候神的引领。摩押王开恩所请，于是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另一方面，在逃亡大卫的四百人中，人才济济，不少精英。那时大卫站在等候继承以色列的王位，首先要有先知加德加入大卫的阵营。不久，祭司亚比亚他也在父亲祭司亚西米勒遭到扫罗的心腹多益杀害之后，他们也来逃亡大卫。这些精英都是日后大卫登基王位的骨干，他们都是扫罗逼走的流亡人士。大卫从摩押归来，先知加德就劝他不要待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那间立即往犹大支派境内哈列森林去。大卫在亚杜拉山洞中藏作诗篇第57篇及142篇。在另一边厢，扫罗率军追杀大卫，来到基比亚的拉玛。一日，扫罗持枪做柳荫下，想起大卫背叛他，酒中与他为敌，心中恼怒，便向随从便雅悯臣仆大发牢骚，斥责他们说：“
便雅悯人啊，你们结党害我，我愿拿他与大卫结盟，无人向我禀奏，就不擅自谋害我，无人揭发，令我情势难安。你们这样做，难道大卫会让你们升官发财吗？”
那时伊东人多疑正好在禅铺之中，于是他家之前在努伯亲眼看到大卫逃亡祭司亚西米勒得兵冲击，并将杀非利士人哥利亚那包宝刀交给大卫一事并遭扫罗。扫罗听后大怒，立即派兵前往努伯，急召祭司亚西米勒全家来拉玛朝见。扫罗啊，当面质问亚西米勒道：“
为何与大卫结党来害我？为何给他师傅和宝刀，又为他去外省，使他起来反抗我？”
亚西米勒忠心至极，
王的臣仆中有哪个比大卫忠心嘞？他是王的爱婿，又是王的侍卫长，在王的家中贵为驸马，我即使今日才为他去外省呢，断然不是。万不要将罪归于我，及我父全家。大卫叛逃一事，我毫不知情。
扫罗对其直谏不为所动，立即命以东人多益诛杀祭司，多益奉命大开杀戒，顺势共诛杀穿细麻布衣服等的祭司85人，并杀尽祭司长奴仆中的男女、孩童、婴儿和牛羊牲畜，真是惨绝人寰。只是百密一疏，祭司亚西米勒之子亚比亚他 在伊东染毒蚁进行大屠杀之时，竟然能在血泊中安然逃生，值班到位，立即得到大卫安置抚慰说：“
那日接毒蚁在那里，直到他被告骚了，你父全家三名都因我而起，你可在我处安居，不必惧怕。因寻索你们呢，就是寻索我们，你在我处安全无疑。”
伊东染毒蚁向扫罗告密一件，大卫刚刚于心，参作诗篇第52篇，抒发他心中的不快。一日，大卫在犹大得报，腓力士攻打基拉，抢掠火产。大卫信靠神，凡事求问神，这一次也不例外，立即求问耶和华可否出兵持久。耶和华马上响应，指出他可以出兵攻打腓力士，拯救基拉。此时，大卫的部属传译对大卫说道：“
在犹大尚且惧怕敌人，现在为何出兵基拉挑战腓力士人呢？”
大卫再次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大胆出战，应许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他的手中。大卫依从指示，率军赴基拉，猛攻腓力士大营，果然顺利攻破，击溃敌军，掠其牲畜，拯救了基拉百姓。大卫战胜腓力士的捷报瞬即传入扫罗王耳中，扫罗王心中暗喜，因为大卫进入了基拉有满有栓的城中，大可万中主别，他以为上家大卫交在他的手中，大卫这一次死定了。于是扫罗王立即率兵围攻基拉，大卫见扫罗兵临城下，立刻请祭司亚比亚他拿以弗的来求问耶和华，扫罗会不会攻城，以及拉会不会将他们出卖。耶和华明确告诉大卫，扫罗铁定会攻城，以及拉也会出卖他们。大卫听完神的指示色变，感谢神恩之余，立即率600军兵突围，速离基拉，返回大寨，全身而退，有惊无险。然而山死寡头的及时撤退只是个开始，感谢恶的追猎站在暗处炸开瓦路。精彩故事下次为你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